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明珠，这是明珠今年的第二封短信呢。好，另外呢，在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的第五集《黎明号的远航》。读这本小说还有读明珠的家书之前，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，曲名是《我心颂扬》。
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脚前，淡淡寻求敬拜你，爱慕你，你的爱何等甘甜，你的心事
寻求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明珠的家书，信中说到：“刘文杰平安。”2026年明珠的第二条短信：最近一直坚持收听书香园地，还有认识你真好。感谢主借着这两个节目，让我在工作的幽谷中重拾信心。从2025年的10月起，因工作量比较大，感受到工作堆积如山，压得我喘不上来，加之颈椎有疾病，在各样的情绪掺杂当中困惑了很久。我在想，人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当我转身再看的时候，发现人都是有情欲的一面。在这期间，感谢主也给我预备了一位有爱心的医生，利用中午的午休时间为我针灸。没有一个黑夜是无尽头的，上帝像明星一样照亮我前行的路，让我感悟到老板不是任何人，而是这一位全能的父神。外体虽然衰残，内心却要心似一天。我也有像保罗身上一样的刺，像是生命中的印记，让我不断地举目仰望。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，是上帝让我样样都有。回忆过往他在我身上的奇妙作为，口上别无他语，唯有哈利路亚。愿主赐福你们，愿福音广播成为多人的祝福，主恩满意。谢谢明珠写家书来分享近况，也让刘文深得激励哦。你生命的见证必定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。是的，我们本是一无所有，但是靠着上帝样样都有。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会看见上帝的恩典时刻与我们同在，也必会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的旷野为我们开道路，在沙漠为我们开江河。纵使我们的身体会衰残，但是就像明珠所说的，圣经当中也这样告诉我们，肉体虽然衰残，内心却要一天心似一天。纵使身上的刺没有挪去，但是这根刺也可以荣耀主的名。谢谢明珠，也愿主赐福给你，让你的身心灵都更健壮。在工作当中也继续经历从主而来的智慧恩典与能力，有空继续写家书来保持联系哦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第5集《黎明号的远航》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完第3章《孤独群岛》，还要进到第4章《开斯平做了些什么》。奴隶贩子潘格说：“老爷，那就给我300个月牙钱好了，这个价钱是优待您老爷的。对比的人可是……”这位老爷说：“我出150。”露西叫喊起来了：“哦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，不管你们怎么做都行，请你们不要把我们分开，你们不知道……”他突然停住不说了，因为他看见开斯平示意他，他现在还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。那位老爷又说道：“150，好。至于你这一位小女孩，我很抱歉，不能把你们全部都买下来。”潘格，把那个小男孩的绳子解开，还有其他的几个人，只要还在你手里，你得好好的对待他们，否则有你受的。潘格说：“怎么，在我们这一行中，对待货色，我是最好的了。谁听说过还有人比我更好的呢？唉，我像对待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呢。”那位老爷冷冷地说：“ 倒好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。现在到了可怕的一刻了，开斯平手上的绳结已经解开，他的新主人立刻就说道：小伙子，这边走。露西眼中滚下了热泪，爱德芒面色苍白呆在那里，可是开斯平却转头看着他们说：打起精神来，没有什么，我相信到头来一切都会变好的，再见。潘格说：好了，小妞，别哭得那么伤心了，明天就是赶集的日子，不要糟蹋了你的容貌了。你是一个聪明的好女孩，不要自找麻烦，懂吗？他们给带上了小艇，划出去换成那艘奴隶船。上去之后，被安置在下一层的狭长又黑又脏的地方。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很多不幸的俘虏。潘格自然是一个海盗，这一次他刚好在各岛之间搜寻一遍，捉了这些人来。这些人和孩子们一个也不认识，他们绝大部分是戈马人和台列宾人。露西他们坐在一堆干草中，心里还在想着不知道开斯平会出什么事，同时又劝尤世台不要多讲话，因为他老在啰嗦，好像除了他之外任何人都有不是，活该受罪似的。这段时间开斯平却过得非常有趣，那位买下他的人带着他穿过两栋房子之间的一条小巷子，到了村庄后面的空地上时，就转过头来对他说：孩子，你不用怕，我会好好对待你的。我买你是因为你的相貌，你使我想起某一个人来。凯斯平问：阁下，可以让我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他说：你使我想起我的主人，纳里亚的凯斯平国王。凯斯平听他一说，决定冒一次险，孤注一掷。他说：阁下，我就是你的主人，我就是纳里亚的国王凯斯平。那人说：你说的轻松，可是我又从何知道你所讲的是实话呢？凯斯平说：第一，我可以证明的就是我的面孔；第二，因为我只要猜六次就可以知道你是谁，你是我叔父米拉兹打发到海上来的七个人中的一个，我这一次出来寻找的也正是这七个人，他们是艾格日、白恩、欧克泰、雷士铁、马南蒙，还有另外的我忘记了。最后一点，如果阁下肯给我一把剑，我就在正大光明的比斗中从任何对手的身上证明给你看，我就是开斯平之子小开斯平，纳里亚合法的国王，开培拉大公爵，孤独群岛的皇帝。那人叫了起来：老天爷啊，真是跟他父亲一样的口吻，一样的措辞，皇上陛下。说着他就在田野里跪下来吻国王的手。凯斯平说：阁下为我支付的钱将由我的金库里加倍偿还。白恩爵爷说：陛下，这些钱还没有到潘格的荷包里呢，而且永远也不会落进他的荷包。我已经向总督大人建议过100次，这种非法买卖人身的卑鄙交易应该要制止。凯斯平说：白恩爵爷，我们虽然应该谈谈这些岛上的情形，不过先谈一下阁下自己的经历好吗？白恩回答说：陛下，我的经历很短，几句话就说完了。我和那六个伙伴到这里来的时候，爱上了岛上的一位姑娘，我对海上的生活也觉得厌倦了，并且纳里亚在陛下叔父的统治之下，我也不想回去，所以我就结了婚，安居下来，直到如今。开斯平问：甘培士总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？他还承认纳里亚国王是他的主人吗？白恩爵爷说：在名义上说，他是承认的，一切事都是以国王的名号来行。不过他未必喜欢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纳里亚国王来坐在他的上面。如果陛下独自一个人徒手去见他，他虽然不会否认他是纳里亚国王的臣子，但是他会假装不相信你就是国王，那么陛下的性命就危险了。陛下带了多少兵多少船来呢？凯斯平说：只有一艘，就是正在绕着海峡而行的那一艘。如果要打仗的话，我们大约有30把宝剑， 我们要不要叫我的船追到潘哥的船上去，把他俘虏的我的那几个朋友救出来呢？白恩说，我建议陛下不要这样做，只要一打起来，马上有两三艘船会从纳罗海文开来救援潘格。陛下现在必须要做的事，我认为是尽量炫耀出比你实际上还要多的力量，用国王的威名来折服他们，不宜正面跟他们硬拼。甘培士是一个胆小的人，可以用声势屈服他。又经过短时间的交谈后，凯斯平和白恩就向离村落西边不远的海岸走去。到了那里，凯斯平就吹起他的号角。凯斯平把那只魔术号角留在家里，交给初步金摄政，以备国王不在国内期间，万一有什么急需使用。所以他吹的这只号角不是苏珊女王留下来的那只伟大的魔术号角。这时，黎明号上的朱内林也正在注意国王的信号，一听就辨认出来是国王发出来的，马上就把船向岸边驶来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已经登上船，驶离海岸。白恩爵爷就在甲板上把情况解释给朱内林听。朱内林也像凯斯平一样，主张用黎明号立即去截击那一艘奴隶船，但是白恩依旧反对这样做。白恩说，沿海峡一直往下，船长，然后绕到阿维拉岛，我的田产就在那岛上。不过首先要把国王的旗号升起来，把所有的盾牌挂出去，再尽量多派一些人站到围楼上去。等船驶出五箭之远，座舱有广阔的海面时，再打出一些信号出去。朱内林说，信号？给谁打信号？白恩说，给其他的船嘛。事实上我们没有其他的船，但我们要让甘培士觉得我们有。朱内林搓着两只手说道，哦，我懂了，他们会看到我们的信号，可是我该怎么说呢？整个舰队绕到阿维拉南边集中在什么地方啊？白恩爵爷说，白恩斯特，这样做就很好了。如果我们真的有什么舰队的话，从纳罗海文那面是看不见我们舰队的航程的。为了其他几个人被困在奴隶船受难，凯斯平虽然也感到难过，但是对那天后来发生的事，他也无法不觉得高兴。下午快到夕阳西下的时候，因他们不得不一直用桨滑行，他们已经右转弯绕过了多恩岛的东北角，再左转绕过了阿维拉的峡角，进入阿维拉南岸一个很好的海港里。从海边起一直往北边斜坡延伸出去的地方都是白恩的田地，有很多人正在田里工作，这些人都是白恩的手下，而且全是自由民。这地方也是一块快乐而繁荣的村子。他们一行人在这里上岸之后，就被邀请到一所有柱子的矮屋子里休息，从屋里可以俯瞰海湾，他们就在那里接受款待。白恩和他仁慈的夫人以及他那几个天真活泼的小姐，使他们在宴会中过得很快乐。天黑了之后，白恩派了一个信差坐小艇到多恩去，命令那边的人们为第二天的事做些准备，可是他没有说明准备些什么。第二天一大清早，白恩爵爷就把他的客人叫起来，吃过早餐后，他便请凯斯平指挥他的部下穿上全副武装。白恩补充说，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叫他们把盔甲武器弄得整整齐齐，擦得雪亮，就像高贵的国王们在大战中打第一仗的那天早晨一样，要在众人面前亮相。众人这样做了以后，凯斯平和他所带来的人以及少数白恩的人分成三组，乘上三只小艇，王旗插在船尾，喇叭手也跟着他，浩浩荡荡向纳罗海文进发。到了纳罗海文码头，凯斯平看见一大群群众集合在那里迎接他。白恩说，昨晚我派人来传的话就是这件事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，也都是一些诚实的人。凯斯平一踏上岸，群众里就抱起欢呼声，并大喊道，纳里亚万岁，纳里亚万岁，国王万岁。 同时也是由于白恩的使者通知，从市镇的许多地方响起叮当的钟声。凯斯平叫王琦前导，喇叭手紧跟在王琦后面吹奏，众人拔剑，露出愉快而庄严的面容，列队前进。队伍排得整整齐齐地向街上前进，街面都轰动了，他们的盔甲又是那么闪耀，因为那是一个阳光普照的早晨，照得使人不敢正眼注视。起初欢呼的是那些知道要发生什么事的人，因为白恩派人来通知他们，他们也希望这件事能发生。渐渐所有的小孩也来参加了，因为他们喜欢看游行队伍，而游行队伍不是常常可以看见的。过一会儿，所有的学生也来参加了，他们也喜欢游行队伍，越吵闹越好，那么他们就不能上课了。再后来，所有的老太太都把头伸出窗子外面来窥看，一面欢呼，一面喋喋不休地谈论，因为这是国王啊，一个总督哪里能和他相比呢？再过一会儿，所有的年轻太太小姐也参加进来了，也是为了同一个理由。此外，还因为凯斯平和朱内林以及其余的人都长得很英俊。到了最后，所有的年轻男人也出来了，他们要看看年轻太太小姐们究竟在看些什么。所以等凯斯平他们到了城堡大门前面的时候，差不多全镇都轰动了。这时甘培士却坐在城堡里给账目、报表、法令规章等等弄得头昏脑胀，他也听到城堡外面的吵闹声了。在城堡大门前面，凯斯平的喇叭手吹了一阵号声之后喊道，纳利亚国王来看他信任而钟爱的臣仆孤独群岛总督来了，快开门迎接。那些日子里，岛上一切事物都马虎懒散，只见边上的小门打开了，从门里出来一个头发蓬松的男人，头上也不戴头盔，只戴了一顶很脏的旧帽子，手里拿着一把生了锈的旧长矛，对着外面闪亮的一片东西直眨眼，口里咕哝着说，不行，除了每月第二个礼拜六晚上9点到10点，没有约定大人不见客。白恩爵爷大吼说，还不赶快见纳利亚国王。这守门人刚开口要说怎么啦，可是没有人理他。凯斯平的两个士兵从边门里跑进去，在门栓上费了一阵功夫，因为一切东西都生锈了，把两扇大门打开，然后凯斯平就带着他的部众大踏步往里面的院子走进去。院子里有些总督的侍卫正在那里闲逛，又从各处走道里歪歪倒倒地跑出一些人来，有些还正在擦他们的嘴呢。虽然他们的盔甲陈旧破乱，一副丢人现眼的样子，但是如果有人领导或者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话，这些人可能会跟凯斯平打起来了，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一刻。凯斯平不给他们时间去想，立刻吼着说，队长在哪里？一个懒洋洋没有穿武装看起来花俏的年轻人回答说，是我，大概算是吧，如果你懂得我的意思的话。凯斯平说，我希望我这一次到我的孤独群岛领土上来巡视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应该是一个很高兴的日子，我不愿意难为我的臣民，如不是为了这个原因，看了你这些士兵们的盔甲和武器的情况，我真要臭骂你们一顿。好吧，这一次就原谅你们，你叫人去抬一大坛酒出来，让你们的士兵为祝我的健康喝几杯。不过到明天正午，我在这院子再看到你们的时候，一定得像服装整齐、身配武器的士兵，不要再像一群流浪汉一样。当心，别使我发脾气。那个队长张口瞪眼的一句话也讲不出来，但白恩爵爷却紧接着大声叫道，为国王干三杯。那些士兵只要有酒喝，就什么都不管了，也跟着高呼起来。然后凯斯平把他的士兵留了一大部分在院子里，只带了白恩、朱内林和另外4个人直闯大厅。大厅那一端有一张桌子， 桌子后面坐着孤独群岛的总督大人，在他周围有几个秘书之类的人物。看甘培士的样子，是一个性情粗暴、易发脾气的人。他的头发以前大概是红的，现在差不多全都灰白了。他看了进来的几个陌生人一眼之后，又低下头去看他的文件，口里机械式地说：除了每个月第二个礼拜六的晚上9点到10点没有约定就不见客。您现在收听的是书香远地节目，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黎明浩的《远航》，下面来听这首《伟大的航程》。
在心中我你祭拜他，今天终于自己踏上，你看他们都背上了行囊，你最好赶快跟上。
我们今天从黎明浩的《远航》看完了第三章《孤独群岛》，也进到第四章《开斯平》做了些什么？接下来他们的航程还会发生什么惊险有趣的事情呢？不要错过了继续读《纳利亚故事集》的第五集《黎明浩的远航》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向前。